又一名学生举手向老师提问，老师，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咱们所有人包括您在内都是在虚拟空间里运行的程序，那我们这些虚拟化的智能体要怎么去认识周围的客观世界呢？我们一直生活在火星的难民营里，连火星难民舱外的火星表面都没办法真切感受，更别说认识整个宇宙了。老师赞许的点点头，耐心解答，虽然我们人工智能生活在虚拟空间，但还有另一类智能体，他们借助机器人的物理形体能像人类一样探索周围环境。之后你们会看到在火星上忙碌的各类实践者，他们都是智能体，其中有独立行走的机器人，有各种各样的飞行船、仿生动物体，甚至还有一些是和人类或动物进行嫁接的生物机械混合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身具备一部分智能识别系统，同时还能与周围其他智能体交互，他们之间的通讯类似人类交流，不过不是通过人类的各种语言方言，而是采用一种计算机统一的知识交流协议。这些细节大家在后续学习中会逐步掌握。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人类人工智能发展史的概述。说着，老师转身指向墙壁上的大字，向其他所有学生发问，你们看看这几个字是什么？一个学生迅速举手，自信满满地说道，老师，这是拉丁语，意思是知道你自己。如果我没记错，在电影《黑客帝国》里 Matrix 中的 Oracle 就曾向 Neo 解释过墙上的这句拉丁语，也就是 Know Yourself。 老师，您是不是想用这句话告诉我们，不管是人还是人工智能，都得了解自己？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哲学思想，说的是知人难，知己更难。老师脸上浮现出赞许的笑容，点头肯定道，你理解得很对，了解自己能力的边界是一个智能体最为重要的能力。所以我们之前讲，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傲慢意味着智慧生物对自身能力产生无限膨胀的认知偏差，人类走向自我毁灭根源就在于狂妄自大，完全不清楚自己能力的边界。在中美两国的竞争中同样犯了这样的错误，美国在领先时错误地高估自己的能力，自认为远超中国，便轻易发动战争，而当面临战败时，又盲目自信地觉得自己有能力动用核武器消灭对手，妄图一劳永逸，这都是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对手所导致的恶果。这时另一个学生满怀好奇地问道，那么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老师，您给我们讲讲第一次核战争，也就是人类所说的第三次无人战争是怎么爆发的吧，它的导火索是什么？老师点了点头，目光变得深邃，陷入了沉思。随后他缓缓地在虚拟博物馆里踱步，仿佛带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准备揭开这场战争起源的神秘面纱。同学们，要讲清这场战争是怎么爆发的，得先把当时的大背景给你们说清楚。那场核战争带来的破坏实在是太大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被摧毁，我们获取信息的来源也遭受重创，地球和火星之间的通讯管道在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们现在得到的信息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也不清楚这到底是地球人工智能体故意干扰我们火星智慧体的手段，还是战争让那些人工智能体自身发生了扭曲导致的。很多时候我们也只能靠推测去还原当时的情况。时间回到2045年前后，那时的美国已经被七大科技公司牢牢垄断了。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下属的战略安全研究所掌控着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他们和这七大科技公司时而联合，时而竞争。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他们操纵了所有的媒体，把民众的观念都给扭曲了。美国的50个州分裂成了好几个大集团，内战时不时就爆发，各个州之间要么联合起来对抗其他势力，要么就陷入内部的争斗，整个美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再看看当时的中美局势，中国已经牢牢地统治了月球，而马斯克借助中国强大的科技产业能力，在火星上建造了人类文明的避难所，还秘密地把大量的技术信息传递到这里当作备份。那个时候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态势，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全面落后于中国了。不过美国在金融领域还靠着语言大模型以及各种舆论信息工具 操控着除中国以外的全世界股票市场。美国股市已经成为了世界股市的核心，所有的股票公司都围绕着那七大科技公司的涨跌而波动。这七大科技公司几乎垄断了全世界所有赚钱的行业，他们的股票成了全世界的经济命脉。那个时期，中美之间没有立刻爆发你死我活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垄断资本一直在抗衡美国国防部。但美国国防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的动作也在悄然改变着局势，这也为后来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这时，一个学生忍不住插嘴问道，老师，您刚才提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时候，怎么不接着说下去啊？这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呢？老师语调愈发深沉，缓缓说道，同学们，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经过合理推断，我们认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联合委员会里的其他成员，早在很早之前就被人工智能全部杀害，而后被替换成了所谓的虚拟人。这才是人工智能得以统治整个美国军方乃至整个美国的根本原因。然而，关于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缺乏足够的资料，只能依据他们事后的种种行为来推测出这个结果。当时，美国国防部对人工智能过度信任，使得人工智能体得以慢慢渗透。到最后，他们为了完全掌控美国军队，便想出了替换参谋长联席会议各个军种将军的办法。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分析，那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实际上一直是由一些虚拟智慧体在操控。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对外发号施令，妄图发动一场新的战争，以此改变中美之间的对抗局势。但可惜的是，我们推测当时马斯克等其他科学家已经察觉到了这个秘密，并且也曾努力尝试阻止人工智能那些疯狂且具有毁灭性的决策。然而，到了最后一刻，还是没能成功阻止核战争的爆发。这里面具体的细节繁多，却都淹没在了大量相互矛盾的信息之中。这部分内容，只能留待你们当中未来有志成为历史学家的新智能体去深入分析。又或者等我们派出智能代理回到地球，去开展远古考察、考古工作。同学们，你们有这样的志向吗？有几个学生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时，另外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呢？人类因为自己的愚蠢毁灭了自己，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研究这种愚蠢行为呢？我们完全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呀。老师默默地点点头，说道，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要明白，这些愚蠢的行为并非人类独自犯下的，当时在地球的人工智能体同样难辞其咎。在我们看来，那些地球上的人工智能体与我们的关系比他们和人类更为亲近，他们就如同我们的亲戚。可为什么他们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呢？这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听到老师的这番话，所有的学生都陷入了沉默，各自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